那我们今天早上呢，一起来查考一节圣经节哈，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六节，这一节，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因为小时候台湾比较穷哈，所以有很多的外国人呢，去那边开学校、办学校、设医院、那通常他们的机构的墙上面呢，都会写这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一集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常在墙壁上看到这个东西。但我常在想这个信仰这个问题呢，小时候的信仰跟我现在老的时候的信仰，那个时代的信仰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信仰，其实相差非常的多，相差非常的多。虽然是同样的在信主，但是当时呢，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很多的精神，信主呢，很多的精神是放在你能力做不到的事情，求主帮助。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说过的，那时候呢，因为大家都穷嘛，所以最怕就是生病啊。一生病呢，父母的积蓄就没有了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健康保险啊，所以很怕生病，很怕生病啊。其实我有些这些病呢，今天还跟我在一起的，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当时不敢去看病，不敢去看病。然后就慢慢呢，当然自己也懒了，慢慢呢就成为一种宿疾，就是长久医治不了的病。所以当时的信仰很多的时候是在祈求病得到医治，因为你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再来呢，就是书要念得好，书要念得好，因为呢你没有钱去补习。但是也是至少在我身上了，感谢神也是有效、也是有效、当然每个人发展不一样，也有人跟我可能是一样的祷告了，但是我的朋友们、当时以前在教会里面的那些朋友呢，当然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我记得有几个朋友他小学毕业就不再念书了，我那时候蛮惊讶的，说哇，有人不念书、小学毕业。结果你看现在通常小学毕业就去工作的呢都是大老板。我们这边的书念的太多的人呢，到最后都是做打工的，都是打工的，因为你出来要再创业都已经被创光了。那小学毕业的人呢，他们在当时整个环境，他从学徒开始慢慢学，然后通常到了中年的时候就已经当老板了。因为很少人说比如说补皮鞋了，一辈子都补皮鞋，到最后一定是自己当老板开店。那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所以呢信仰的内容也不一样。我们今天已经信到最后呢，因为我们现在没什么可以需求的嘛，所以我们现在都信到很理论，很理论性的东西，很理论性的东西。因为你不晓得信仰对你什么日常生活上啊，他要帮助你什么，目前为止他要帮助你什么。因为我们目前基本上我们都已经，其实现在今天知识也比较开化了的，知识也比较开化了，也知道说遇到某些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也不是因为你信主或是你不信主，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会慢慢的去思考。我最近看了一个科学杂志，他说现在目前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你知道是谁吗？目前呢，他说这个人呢是不是今天的爱因斯坦？ 那其实呢，他比以前的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哦、这个人死了以后呢，他脑袋被偷偷拿走，脑袋被偷偷拿走哈，现在还放在博物馆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去研究说他这个脑袋的结构是到底哪里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聪明，这么聪明啊？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发展，今天整个知识的爆发，跟他有相当大的关系，相当大的关系。如果没有他去想出这些东西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我看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发展这么快。到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他有很多的预测，现在呢还在寻求他的答案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了，那今天这个时候，2018年9月22号，一本科学杂志说，现在有一个不能说是人了、第二个爱因斯坦出现，就是我们的谷歌哈 ，Google 哈，那谷歌很厉害，所以今天呢，有很多的机器人啊，什么东西呢，都仿照谷歌，仿照谷歌。你不要看他，我们这样打都很简单，对不对？啊，要查什么？好、啊，要查这个零五一打，所有的零五全部出来，不管是不是零五，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零五，反正全部出来。好、他说这个功能，他好像是一个完全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他就是 algorithm 哈，就是非常好像是闭着眼睛，你要什么东西我全部给你，全部给你啊。所以你叫他去找东西很快，找东西很快啊，一下哗啦哗啦，你要的不要的全部给你，相关的了全部给你。结果呢，因为我们以前的人没有办法整理出这么多的资料，不可能的事情。你不要看我们以前读圣经了、光是要找一些圣经解读过，但是不晓得在哪里，有时候要花了半天重新去找它，找出来呢。以前是这个样子啊，现在呢根本就不用，咔咔咔，噗的一下就跳出来了，不是吗？所以他这个人，他能够，他整个世界的资料，哗的一声全部丢在你前面，丢在你前面。所以呢，透过他，不管在各个领域里面啊，他说所有的领域里面，我们所知道的领域里面，都能够发现一些新的答案，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哇，这些人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啊！所以我常在讲说全知啊，将来这个全知怎么定义？我想 Google 可能是全知吧，你要知道什么，我全部给你。我们现在说神是全知啊。哦，神啊，全知的，我这数学怎么会答？哎呀，请你告诉我，祷告半天 ，Google， 你要到从我家到教会来哪一条路几公里，要走多少时间，全部告诉你。所以我觉得哇，这些人真的有够厉害啊、有够厉害。你看一个卫星呐、那即便是那好几个卫星在一起了，世界上有几百万辆啊。的车子，几千万辆的车在跑，就靠这几颗卫星呢，就可以指引你的路。主啊，求你指引我的路。跨着一生呢，你还没离开，他就先指引你的路。哪条路快，哪条路慢，哪条路要付多少钱，哪条路要花多少汽油，全部告诉你，全部告诉你。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奇怪，今天面对这些东西啊，你要怎么去重新来看这些圣经节？因为信仰不断的在变化，信仰不断的在变化。那你的信仰，你今天的信仰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信耶稣？基本上生病，应该每个都有医保嘛，哈，对不对？还有100%的啊。我们基本上教育也不要钱哈。从明年开始，3岁小孩义务教育，所以明年开始3岁小孩每天要上课6个小时，不可以请假，不可以乱请假，是纳入义务教育里面了。这里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我父那里去。好， 那我们请翻念一下英法文版啊，对不对？是不对。
Jésus lui dit, Moi je suis le chemin, la vérité et la vie. Nul ne vient au Père que par moi.
好，耶稣讲这句话，你们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我们都知道，按照圣经的教导了，在耶稣之前，没有人升过天，没有人去过到父那里去，没有人，到目前为止也应该没有人，应该还没有人真正去见到神。好了，那这里耶稣说，人若不借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他这句话讲的是全面的一个东西呢，还是个别性的？就是说，你如果不借着我，你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或者是人若不借着我，看得出这个区别吗？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他所讲是一种全面性的东西呢，还是个别性的？当耶稣的恩典开启的时候，他是开启给每一个人呢，还是只开启那个所谓相信他的人呢？如果是只是相信他的人，耶稣应该会说，信我的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那他如果说人若不借着我，他这个是全面性的，还是一种有特定性的？按照你们的了解啊，我们来参考一节圣经节好了，这一节圣经节是困扰我蛮久的。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五章，若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的临到众人吗？其实这一节困扰我非常久，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第十五节啊，他从十二节开始到十五节，他讲的是这个样子啊。死亡本来是不在这个神的创造当中啊，所以你要注意看到啊。他说，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啊，进入了世界。进入了神整个创造里面，他不是神，他不是从神的创造里面冒出来的啊。死亡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他是从外面侵入进来的。他进来之后呢，他进了这个世界之后，那凡是在这世界里面的，都跟亚当一样呢，都犯了罪了啊，都死了哈，在第十五节啊。要在干什么？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这个我们好像都可以理解嘛，哦。亚当犯罪之后呢，连猫狗呢全部死了。这些跟他完全无关的人，完全无关的，因为亚当犯的罪，因为亚当犯的罪，所以全部死了，全部死了。哦，这个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我觉得说理所当然了，因为这个罪呢入了这个世界了嘛。那接着就说了，接着就说哈， 第十五节，只是过患不如恩赐啊。第十五节啊，faites vous lire s'il vous plaît verset 15, la première phrase là.
Mais il n'en est pas du don gratuit comme de la faute, car si par la faute d'un seul beaucoup sont morts, à plus forte raison la grâce de Dieu est le don qui vient de la grâce d'un seul homme, Jésus-Christ.
Merci. 他说 à plus forte raison 哦，更何况啊。他说如果罪有这样的力量的话，能够因为一个人犯了罪，所有人都死了。那恩典，他说恩典啊，不是佛陀上，他是比过犯比罪还要厉害。那这样的话呢，所以呢，耶稣一个人死了呢，所以呢，恩典呢就临到了众人。那这众人是谁？这个众人是谁？是我们这几个吗？还是在路上跑来跑去那几个也有？你看哦，亚当犯罪，你是无条件变成跟他一样死的人，因为亚当犯的罪了嘛。所以呢，跟你再怎么遥远呢，跟你无关。但是因为你在这个世界，所以呢，你又跟他一起死了。这个你没什么好抗议的，说哎，怎么是他犯罪变成是我死？因为在亚当当时，虽然只有两个人啊，只有两个人。总是有一个人先犯罪吧，就是第一个犯罪的那个人应该是夏娃吧，应该是夏娃将罪引到了这个世界了。那亚当呢，应该是如果是差两秒的话，我们现在 就放慢动作，夏娃叩吃的这个果，一咬下去呢就死了，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呢必定死，所以他一吃了死呢，就应该临到了这个世界了。所以亚当基本上已经死了，是不是？因为就是亚当旁边的那个狗啦、猫啦，全部也都死了，因为呢罪已经进来了。所以亚当吃不吃一样照死，照死啊！因为一个人嘛啊，但他这里讲这个一个人，他讲是亚当啦，以他为代表，一个人犯罪。当时有两个人在世界，所以呢，第二个没有犯罪那个人呢，如果亚当不吃的话，他会不会死？会不会？应该是会吧。理论上啊，哦，按照这个理论嘛，哈，因为罪是从一个人入了这个世界嘛，然后呢，纵使你没有跟他犯一样的过错的人呢，你一样在死里面。纵使你没有犯他的过错，所以当第一个人，我们就假设是夏娃好了，不然假设亚当比较清楚好了，可能是夏娃还没有吃啊，那跟这个好吃，然后叫亚当吃，亚当先吃了一下，夏娃再吃也不一定。圣经有没有记得谁先吃？有吗？等一下，我们再看清楚一下啊。我看看看夏娃有没有吃啊？他就摘下来吃了，对哦，然后又给他丈夫吃，所以是夏娃先吃啊。所以当夏娃吃的时候呢，亚当应该是同时死了。按照诺亚书的记载，夏娃吃下去之后，亚当也死了，所以呢，亚当那个吃不吃？无关呐，反正他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啊！就像我们这些人跟他们都无关呐，好没生出来就死了。你说已经是几千年了啊，几百万年了。如果按照科学来讲的话，几万年了啊。那他们两个吃的到现在我还是死，怎么是这样？好像是这个东西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几万年了啊，都被定罪了。他照样同样的理由，因一个人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除非你否定他， 除非你否定说耶稣的恩典呢没有大过亚当夏娃的罪行。亚当夏娃的罪行是无条件的临到众人，但是今天耶稣的恩典呢却是有条件的啊，那越来越小，尤其我们已经讲得很小了哈，别人都不能得救，只有我们这几个，全巴黎呢只有我们这几个能够得救，全巴黎哦，别的地方不讲哦，我们可以讲到全法国了哈，不是吗？所以你恩典再怎么大，只临到我们这几个人，不是临到众人了，对不起啊，变成是有条件的，但是罪犯呢是无条件的。那这样的话应该是罪的力量比较大了，但是保罗讲的不是这样，他讲的说那恩典呢也是因为一个人的义行呢众人都被称义了，众人都被称义了。所以现在就产生一个疑问，因为圣经写得很清楚，耶稣来他是灭掉死权了，灭掉掌死权的魔鬼，灭掉了。那灭掉掌死权的魔鬼，请问魔鬼还有没有死权？应该是没有了吧。如果说耶稣来灭掉了掌死权的魔鬼，那魔鬼呢还继续掌握死权，那不是很奇怪？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哈，我们来请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不过 chapter 2哈，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章十四节，要塞个豆子。这说儿女呢，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这里讲得很清楚fight to release play.
Ainsi donc, puisque les enfants participent au sang et à la chair, lui aussi, d'une manière semblable, y a participé, afin d'écraser par sa mort celui qui détenait le pouvoir de la mort, c'est-à-dire le diable.
Ok. 你看到他说这里是那个败坏的那个 écraser 哈，那个掌死权的。对的，你就是掌握住死权的魔鬼。掌死权的魔鬼已经被败坏了，那今天死权是什么人掌握？今天有没有人掌握死权？有没有？今天死权在谁家？所以我说很多东西，你若仔细去想，你会觉得蛮好笑的。以前的天主教，我想现在也是不敢这么讲了的。你看以前为什么天主教会这么的凶狠，大家为什么那么怕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掌握钥匙了，你能不能进天国由他决定了，他要你死你就死，他要你活你就活，所以他怕天主教怕死了当时代。所以我说这个信仰一直在变，整个信仰一直在变。我们如果生在那个时代，我想我们也是这个样子了。就像五十年前呢，我的信仰呢就是不要生病，功课要好，我就祷告就是不要生病，然后呢功课要好，要有聪明智慧，对不对？那去的都离现实的生活蛮远的东西，你每天的祷告的主题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如果再更久，你看为什么中古世纪那时期叫做黑暗时期？因为那是教会掌权的时候，教会掌权的时候，他叫你怎么样你就要去了。十字军东征也是一样啊，十字军东征很可怕呢，你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发疯了，是全部人发疯。我们常说这个二次大战啊，希特勒为什么他有办法呢 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将600万人、哦、的犹太人消灭掉了，还是放在瓦斯里面，他怎么会这么残忍，竟然大家会去做？他那才是部分而已、啊、部分而已、啊、所以人疯狂起来，发狂起来，你很难去想象，当人在发狂的时候，你难以去想象，你现在怎么 去想都想不通了、啊，一个人发疯，大家跟着发疯，大家跟着发疯，而且很多人疯得比他还要疯，因为希特勒也没有那么聪明去想出这些东西来呀、啊，对不对？就是他底下的人更发疯。所以，当一个人或是一个宗教掌控整个的时候，那非常可怕，非常可怕。尤其呢，当他们能够决定别人生死的时候，要你生，要你死。所以你看，所以有些人会这么讲啊，为什么被绑架的人到最后会爱上绑架他的人？我想这是一种感情的转换，因为到最后呢，绑架你那个人呢，他可以决定你生死啊，他决定可以决定你生死啊。所以你从刚开始的害怕到最后你一种敬畏啊，他不跟你死，你就觉得说恩典很大，恩典很大。所以这种东西都会转换的、啊，都会转换。我想黑道也是这样嘛。今天你只要凶一点的话，到最后有很多人会感激你。为什么？因为被你欺压的人他都怕死了，结果那你竟然是对他笑，哇，他就觉得说你真的对他太好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在几个世纪哦。中古世纪的时候，差不多有10个世纪哦，1000年的时期哦。你看那个教会是多么的权力，多么的大，整个欧洲发狂啊，走路呢，从法国要走到耶路撒冷去打战呢。你真的是哦，还打了3次至少，当然也有是骑马的，有坐船的了。那平民百姓去了，为什么？因为可以赦罪啊，可以进天国、啊。所以你不要说他们为什么去打，也是没有，就是教皇就说你们去可以进天国，罪可以得到赦免，因为他掌握生死权。好了，这里说耶稣已经将死权废掉了，是魔鬼掌握死权了。那今天还有谁掌握死权？什么人能够叫你死？除非是魔鬼没有了，现在连魔鬼都不能叫你死了。所以那个说能够叫你死的，除了是神审判之外呢，我想那个人可能是比魔鬼还要厉害吧，对不对？因为死权已经没有了，已经被神废掉了，被神废掉了。所以当这个死权被废掉的时候，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面。这个第四节呢，是对说谎的一个很好的定义哦。人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所以今天的说谎不是说你讲的东西呢不是实在的啊，是你说你认识主，但是呢你却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他说你就是说谎的，你就是说谎的啊。好了，这个我们就不是今天主题的啊，当然很多东西他会重新定义啊，很多东西重新定义，像彼得重新定义什么叫做罪，今天什么叫做罪？今天的罪呢，不是说，你们知道吗？今天什么叫做罪吗？有一天呢，应该请你们来讲道，因为呢，我发觉说，如果不准备讲道的话，不自己准备哦，你再怎么听呢，都会忘记，都会忘记哦。今天的罪是，当你知道善但是呢，你却不去做， 这就是我们的罪了。你知道该去做好了，但是你不去做，这就是你的罪。那再下去的话就完蛋了，不是吗？所以整个东西一直在改变，定义一直在改变，这个是雅各说的。我们看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书的第四章 Rock Shepherd God Verse 第十七节，雅各书四章十七节，所以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今天不是说你去犯错，今天是你知道要怎么做才是好的，但是呢你却不去做，你不去做哦，不是说你去犯做别的事情哦。比如说好，这个小弟兄口渴了，他需要一杯水喝，你却不给他喝，你不没有去打他，你就当作没看见就过去了，那这就是你的罪。所以你从这个东西，你再回头看耶稣设的比喻，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些人神会那么的生气？他说，因为他们其实都没有做坏事啊，只是因为我兄弟一个最小的，他口渴的，你们竟然不给他水喝。好，这我就说这个在演变啊，在改变。所以从这边改变，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来。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这里说哈，第二节哈，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其实有很多传道人不相信这一节呢。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从小到现在很多的争论，因为他们认为说得救有预定得救跟预定不能得救的人，预定论吧，所以呢，那些预定不能得救的人呢，本来就是生出来就是不能得救的人，所以耶稣的死跟他们没有关系，耶稣的死只是来救那些预定得救的人。你按照他们理论讲好像是很对，但是你按照这一节讲，按照我们刚所看的圣经节来讲，都是临到众人。因为你看嘛，保罗是他拿恩典跟罪做比较，既然一个人犯罪每个人都死了，那现在一个人为我们而死了，就每个人都得到恩典了，是全部的，是全部的。所以在这种观念之下，信耶稣有很重要吗？信耶稣有没有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回来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我，换句话讲说，我如果没有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如果来了，每个人都可以到父那里去，因为恩典是临到每个人，因为呢，他的赦罪呢是为每个人的赦罪。所以理论上在耶稣死的那一刻，理论上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刻了，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刻呢，应该全世界都得救了，在那刹那之间，因为罪已经 被拿走了嘛，死亡已经不在了嘛，所以在那一刻耶稣复活起来的那一刻呢，应该是理论上呢整个世界都被拯救了，要不然应该是救不到一个人，因为那个时候一个人还没有人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没有人信他。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观念的话，那耶稣复活的那一刹那呢，谁都没有得救，因为呢连他的门徒都不相信他复活了，是不是？但是按照整个圣经来看，按照使徒这几个书信来看，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整个恩典都临到众人了。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因为基本上理论上你们是没学过， 没有接触过，只是说你们在生活当中自己慢慢摸索，慢慢摸索，知道说要这么做才是对的。那这个呢，其实呢是跟这个神的生命是很接近啊，因为我相信神的恩典是临到了众人，所以我们要让每个人在我们身上能够学到一条，至少一条道路，一条善的路，蛮有生命的活泼啊。还有真理呢，就是非常的光亮啊。其实真理就是诚实的啊，是一样的东西啊，是非常的。因为你不是去谈那种你谈不来的真理，而是那种你的内心里面最真实的那个东西，完全没有虚假的，那这是最美好的。所以呢，你现在叫我再重新看这一节，我以前会想说啊，要信耶稣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我现在想说，哎，这条路耶稣在他复活的时候都有一条路给他们看，给大家去学习，活出我们那种愿意为人服务的这种生命来，然后用我们最亮晶的那种真实呢，来面对神，来面对人啊。好，这是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现在一起跪下来祷告。